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呢，将在中共二十大突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最大政治成果——领导干部任期制，获得中共领导人过去四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个任期。过去十年来，习近平为实现这个目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通过反腐运动、强化党国体制、宣扬民族主义，直至最近的动态清零，成功地巩固了个人地位，但是却在政治、经济、外交和两岸关系方面呢，将中国推入困境。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连任之后面临的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一条充满风险之路。那么，习近平突破任期制，实现长期或终身执政，符不符合党心民意？逆势连任将给习近平个人和国家利益带来哪些风险？习近平连任之后将主要通过什么来巩固地位、化解危机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专访曾瑞生，习近平逆势连任或成个人之险，国家之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教授。曾教授，您好。
你好。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行任期制呢，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成果。那么，习近平打破这个体制，这是一个很大的举动。他能不能得到党心民意的真心拥护和支持呢？曾教授。
他能不能够得到党的支持跟人们的支持，并不影响他在二十大会不会得到连任。现在来说，没有理由看他不成功，因为他在党内巩固他的实力。他到这个中亚伊巴基斯坦去访问，就表现出他对二十大开会充满信心，不觉得党内干部可以给他造反。人们来说，根本上没有机会在中共党大会上来发言，所以人们支持不支持根本上不是一个因素。在党内，他党政军的权力都在手上，反他现在是反不来了。
那么看起来呢，习近平连任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那么他把大权抓在手里，连任已成定局，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说呢，您觉得就是他实现连任这个问题，有没有真正得到党内绝大多数民意和这个党外绝大多数民意的支持？有没有这个问题？您觉得？
你要是在一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回答，那就是说，在党以外，在中国总体来说，民众是非常支持习近平的。可是现在过去一年，这个 Dynamic Zero COVID 动态清零政策推动以后，对民众生活上的打击那么大，民间对习近平要第三任，其实可能看法有一点改变，没有迹象可以说，人们是从支持转成反对，可是这个支持度可能比一年前小很多。
好的，
那在党内来说，其实党内的不满的情绪比全国国民不满的情绪大一点，可是，
好的。
在党内反而是他要掌握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反不过来。
反不过来。那么这个， 曾教授刚才的这个评论呢，和绝大多数我采访过的观察人士的看法呢是相同的。就是说，一年前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绝大多数观察人，许多观察人，比如是像这个美国的著名中国问题的一位学者叫胡平先生，他就认为你一年前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这个习近平是真正可能能得到许多人的拥护，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不好说了。那么过去10年来，我们看到哈，习近平他为了突破任期制是做了长期的努力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到，习近平可能他成功的掌控了全党，巩固了个人地位。但是有人认为呢，他无论从政治、经济、外交以及两岸关系方面来看呢，中国现在的地位似乎都远远不如他的前任的那个时候、那个时期。曾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有一点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从中共中央，习近平的立场上来看，其实现在中国的情况来说是形势大好，他并不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不好。
嗯，
很多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会觉得本来也要发生的事情，只是习近平现在要处理他们。以前来说，胡锦涛就不积极的处理。可是你是要说，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研究中国情况的角度上来看，那看起来就好不一样。因为中国开放改革以来发展那么快，其实很大部分是因为中国以外国家人民都很支持中国的发展，所以美国、日本、欧洲都到中国去投资的非常多，让中国冒起来，根本上不担忧。可是现在来说，他们开始很担忧，所以对他们国内投资在中国、科技转到中国都很小心。有些甚至是很多的规定让他们不能发生，那你中国的发展就困难很多。你中国开放改革以后，经济上最强的是个体户的事情。可是你个体户，特别是你最走到科技最尖端的、发展的最好的是民营企业，他们都受到过去3年来习近平政策上的打击，所以你本来是阿里巴巴、腾讯哪一类公司来说，现在已不是3年前、4年前他们那样的公司。中国你地产上来的发展上来说，也出现很多问题，那些问题是长期建立起来的，可是是习近平政策才把他们搞出来，现在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很多很多。
好，
所以来说，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在比5年前好。可是是不是比10年前好，那就比较难说。
好的，那么曾教授刚才呢，这个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呢，这个中国的地位啊，至少不比习近平5年前或者10年前的这个任期的这个习近平执政以来这个地位呢强了，甚至呢就是弱了。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下面就那么具体来看，首先我们就要看动态清零。中国各地的动态清零运动呢，实际上展示了习近平对党国体制的一个成功掌握，成功的掌控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他的绝对权威，体现了他的绝对权威，但是另一方面，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的官民对立、官民冲突似乎从来都没有如此严重过，至少表面上来看，就暴露了他，有人说暴露了他领导信誉的一个破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曾教授？
我不会觉得动态清零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军民对抗最厉害的。你要是说 就是你1989年的情况来说，可能就比现在厉害。你说你在文革的时候来说，是不是民众跟政府中间有问题？你不管你说民众是毛泽东放起来的民众，还是自己去动员起来跟政府打出问题的民众，也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是说现在是动大清零令到民众跟政府的关系是特别坏，中国政府的威信特别弱，我觉得是比较夸张一点。可是你大体上来说，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在民众上的信义力是减低了。因为你在动态清零以前，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中国毛师是世界上最强的，中国人民是支持中国政府，中共中央是最热情的，比民主国家哪一个国家支持他们的政府都可能要强。这句话现在讲不起来了。
好的，那就是说呢，这个至少中国民众对于政府，对于习近平的支持度好像跟以前相比有所减弱了。那么我们看到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动态清零是给习近平一个人看的政治运动，其中呢就列举了种种这个动态清零的就是说反科学，或者甚至有人说反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让外国人看不懂，让中国人呢感到失望。那么曾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在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的得失？他是得分了呢，还是失分了呢？在这个问题上，
你动态清零表现出来的就是中国政治在过去5年变成了一言堂。
一言堂，
习近平说了的话谁都不敢去不支持，谁都不敢去反对，不管这个政策是合理的、适合的、对中国好的，还是不适合的、对中国不好的、对中国共产党不好的，都不敢说。你现在去用动态清零来说，其实是对哪一方面都不好，对习近平本身也不好。可是没人跟他敢跟他说，那他就把这个政策一直要推行下去，直到他觉得动态清零过时了，政策要改了，那个时候才改。这个是中国共产党过去30多年来最大的一个问题。你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打平以后，中国共产党大概有25年左右，并没有犯一个政策上的大错，可能令到党权受到威胁的。在那25年来，就是因为党内推行集体领导，在党内真的是比较多的空间可以做政策上的辩论，所以他们可以避免这样的政策错误。在19大以后，2017年以后，习近平把中国共产党改成一个一言堂，党内民主基本上消灭了，所以他有空间去做这个一言堂的领导，也犯了一言堂的错误，可以做成现在的问题。
好的，那么所以呢，很多政治这个政治评论人士就观察到呢，说是这个动态清零就显示了中国的集权政治，共产党的集权政治、集权体制这个无法纠错的这样一个弊端。而这个弊端呢，从来像刚才曾教授呢指出的那样，就是至少过去25年来从来没有暴露的如此的彻底。好的，我们看到动态清零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重创了 中国的经济。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呢出现了过去40年来最严重的一个经济下行的局面，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和民生问题完全是清零封城的结果吗？有多大程度上呢？是习近平推行的过去10年来推行的这个党政合一啊、共同富裕啊、打压民营企业等措施造成的呢？曾教授。
你刚才提出来的理由，其实他们都有令到中国现在经济搞相对的不强的因素。可是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根本上经济上在它本体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一定要放缓的、放慢的地步。要是没有习近平的政策把这个经济搞乱，它本来也会放缓，不可能像过去那么快速的增长。你另外，在你说的那些因素以外，还有的因素就是说，习近平他不愿意去面对一些架构上的经济问题。比方说，他不接受这个人口改变，以前从人口不断增长得到红利，到现在人口缩小，红利变成这个赔本的因素，他没有接受下来。他没有接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中等收益的陷阱 ，middle income trap， 所以没有提出方法可以把这些问题解决。所以他把经济本来是可以更还可以比较快一点的发展，没有去做，反而做了另外的政策，令这个经济的发展还要放缓。
那么，曾教授实际指出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说，中国经济呢，放缓或者下行是基本上是一个迟早要发生的，但是习近平的一些政策可能加速了这个过程。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个基本国策，叫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呢，是习近平去年下半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他个人连任提出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要把它搞成一个自己的东西。曾经呢，这个共同富裕呢，一度就成为这个中国举国推动的目标。但是我们注意到，到了去年年末，就基本上沉寂下来了。有人呢说，他是习近平的一个新的烂尾工程。那曾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共同富裕这个国策有点推不下去了，您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共同富裕的政策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习近平说，习近平思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是共同富裕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的社会主义概念。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从一个由列宁是政党统治的国家，中央政府权力大到不得了的国家，他要是要搞共同富裕政策，说把收益分得比较平均一点，这个事情就要办了。习近平并没有这样去做，他的搞共同富裕主要是说要把贫富悬殊拉近一点点，你要把大的商户逼他们做一些慈善公事，让他们做的慈善公事支持比较贫穷的民众的生活，让比较贫穷的民众觉得那是党来逼他们有钱人去做的事情，那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啊？那其实就反映出来，其实习近平说这个共同富裕跟应该共同富裕包含的政策并不是一样的，他要做的只是要民众支持他，是一个收广民意的一个做法，在英文我们说那是 populism。
好的， 那民粹主义 ，popularism， 对，民粹主义哈。那这个看来，曾教授认为这个共同富裕的口号实际上不是一项主要，不是一项经济政策，而是什么呢？而是一个政治口号。好，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转到另外一个问题，外交困局，中国的外交困局。外交困局呢，是习近平连任之后的一个重要挑战。我们看到目前北京呢，跟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闹翻了，这个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都在实行或者呢，在考虑不同程度的这个脱钩。啊，所以中国呢，有人说中国差不多已经重返了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朋友圈。我们这次在这个中亚这个叫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就看到基本上看到了这种情况。那么曾教授，您预计习近平连任之后，他们能不能摆脱这种中国目前面临的这种外交困局呢？
不可能，
不可能。
那因为中国外交形势改变，主要是因为在瘟疫发生以后，中国外交部、中国政府把这些狼战士外交官放出来了。这些狼战士外交官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打击做的最大的一群人，可是你高层的狼战士外交官一个都没有受到处分，那就是说狼战士外交官做的都是党领导人、最高领导人非常支持的、非常欣赏的。所以您可以说中国外交现在是进入一个困境。习近平是觉得现在中国外交形势大好，只是美国领导的特别是美国政府要打压中国。美国政府令到一群他的喽啰国家，像英国、法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喽啰国家来支持美国，对中国做出这个不友好的态度。那中国政府就要加强他们的外交能力，跟他们拼下去，一定要拼赢的。你这样的外交是没办法去做了，
是的，
不会改变。习近平要改变，就是接受习近平他的政策错误。习近平永远不会接受他的政策是错误的。
好的，那么刚才曾教授呢，的确指出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关系的这个恶化，其实主要呢责任是在中国的战狼外交啊，这个曾教授说的狼外交官啊，战狼外交。那么习近平不这样看，刚才确实曾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了。习近平受益这个中共官媒呢，把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恶化，主要就是看作是什么呢？看作西方国家见不得中国的崛起，而不是他和中国的责任。那曾教授，您觉得中国人的这种看法，您同意吗？
其实中国民众上来说，在外交政策上还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因为你在中国民众上来说，受到不受到政府控制的信息非常少，所以他们看起来就是这些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对中国政府不友好。而且你过去30年以党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推广，令到大部分的民众都接受党说的一个近代历史跟党的外交概念，所以很多中国人是觉得外国人错，我们中国人是对的，可能在推行外交上来说还是有些做的不完美，可是基本上还是比较支持习近平那个做法。战狼外交不但是习近平一个人支持， 在中国国内其实是蛮多人支持。
好的，是有民众基础的。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民族主义啊，这个在中国这个泛滥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来看两岸关系吧。这个统一台湾呢，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争取突破任期制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个民族复兴梦嘛，这个民族复兴梦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就是要统一台湾。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呢，吸取了香港的教训，就基本上断了习近平和平统一的这样一个民族梦，就是和平统一可能前景不大了。那么两岸关系现在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已成为中共最大的一个外交风险和挑战，甚至可能成为习近平挑起战争的一个热点。那曾教授，您怎么看中国面临的这个台湾问题呢？
其实中国政府说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就是说只要台湾政府聪明一点，无条件的投降，那处理台湾问题绝对不会动一兵一卒，完全是和平解决。
嗯，
可是你一个民主国家，是中等世界上中等的权力的这个 medium power， 一个中等国力的国家来说，他不会无条件投降的。所以台湾不可能接受北京定下来的条件，接受所谓和平统一。
嗯，
那你最后来说就是要动武。可是你从这个中共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动武不是他们觉得真的是不可能考虑的一个方案。对他们来说，动武解决台湾问题基本上是不能避免的。另外来说，你中共中央现在要拿台湾，不但是因为民主主义的问题，中国要拿台湾一定要面对美国干预。他要不是就是把美国人卡服了不敢来干预，要不然就是要跟美国人先打一场，让美国人觉得虎头太大去不掉就退了，台湾就可以给中共打下来。
嗯，
你不管是美国人怎么样退出来，你要是中国可以把台湾拿下来，你整体上的亚太的战略地位战略形势就会全面的改变。
嗯，
中国就会取代美国是亚太区的主导人，在全世界上来说也把美国的这个第一国力的国家位置推下来。
嗯，
所以美国也不会接受。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基本上不到一分钟了。我来请教曾教授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习近平显然他是逆势连任，风险重重。那么您预计他连任之后能不能走出目前的这个困局呢？
不能，因为他这个困局主要是他建立起来的，他做起来的，他政策不会改变，所以走不出来。
好的，那么曾教授非常感谢您呢，这个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曾教授刚才发表的观点呢，主要是曾教授自己的这个意见的表达，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版时事大家谈，从10月3号起，每天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每周一到周五，美东时间上午9点到10点，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为您提供及时深入的时事点评。欢迎您通过 YouTube 的直播平台与主持人和嘉宾互动交流。时事大家谈，期待与您在新的平台重逢。